因为上一堂我们特别讲到就是一个环境，教会是预备一个环境。就这一堂我们待会儿我想我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给大家问题解答一下，因为刚才有人问说是有这个时间，我想我们会给大家一点时间。那这一堂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小组教会的一些基本的观念了。那我想在主所给我们的使命当中啊，我们当然比较记得的是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就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主给我们另外一个使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第十七节，这里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虽然是对彼得说这句话，但当然彼得也是代表了初期的教会。换言之说，主在这里同样的给教会另外一个使命，我就叫做牧养的使命，一个喂养的使命。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传统里面我们比较注意到传福音，所以我们常常就传福音领人归主。可是发现呢，传福音我们发现流失率蛮大的，流失率蛮大的。所以你看见很多的大型的布道会我们就看见常常很多人虽然得救的很多人，可是呢真正进教会呢人数非常的少。我们看见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传福音固然是正确，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喂养的使命，一个牧养的使命。在过去教会传福音使命传不出去基本上我看有几个看见。第一个原因是教会强调个人性的布道，忽略了群体性的布道。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都知道，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是一零一，对吧？如何用属灵四个定律。那我们常常强调个人性的布道，可是根据所有的这些统计调查，在教会里面真正有这种传福音的恩赐的人大概是 10%， 10% 的人是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心，你知道，去拉人来信耶稣，主动去传的，就只有 10%。 所以我们看见常常呢在教会里面最多的 10% 会动员，而其他的人就坐在教会里面。感谢主，我没有这种恩赐，你知道，就不必出去，不必像那些人一样。那也有些人根本不合适做一零一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的确过去在传统里面我们比较注重个人性的布道，可是如果我们呢读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主对门徒说你们要去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我们也用常句话做个人性布道的一个经文，得人如得鱼。可是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在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那个 background 是什么 background？ 不是去钓鱼啊，像你说得人鱼夫没有，就像去钓鱼一钓一啊，没有啊。它是一个 background 是什么？渔村的一个 background， 是一个捕鱼的，是一个我撒网捕鱼的渔夫。你知道这个撒网捕鱼啊，这是个群体的工作，是一个渔村的工作。有人捕网，有人撒网，有人要清理，有人买卖。You see， 这是一个群体的工作。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是一个群体的观念来讲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有这种群体性的观念，而不是靠一个人。如果靠一个人出去，个人出去的话，那只有 10% 的人可以这样做。 可如果我们是一个 group 一个群体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群体带来影响力是很大的，甚至超过所谓的大型布道会所能带来的影响。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可以不同的事情彼此配搭在一起，配搭在一起，这很重要。我们看见群体性的布道很重要。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说传不出去？因为教会强调知识性的布道，忽略了这个关系性的布道。我们强调知识性的布道，我们常常注意到知识的灌输，特别是西方这种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东方世界，我们也常常很注重知识的灌输，我们以为只要别人听懂了、听明白了就会信了，但事实上常常不是这样的。很少人信耶稣是真的是有人跟你讲理，讲到你讲不过了，我投降，我信耶稣。没有，很少。我曾经听说有一个人这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说是我讲不过你，好了，我信了。没有这样。多半人信耶稣呢，是因为关系被建立，因为需要得满足，所以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布道永远是从关系开始，是一个环境开 ，again 从一个环境开始。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在这个中国教会里面，你发现常常我们常常很注重真理的传授，一直教导真理，可是整个社区带来的影响力却是很少。可是你看那些佛教，或者是这些在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在台湾，嘿，有没有真理的教导啊？没什么真理的教导，有没有知识的传授？没什么知识传授，有没有什么主日学？现在可能佛教有，我懂他们在做什么。Anyway， 没什么知识的传授，哎，可是那些人信了根深蒂固哎，要他改还很难呢，这为什么会是如此呢？你就发现其实啊，今天常常我们的 focus 错，我们 focus 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关系性的布道。你知道这些人啊，这些信仰，所谓民间信仰，从小就怎么样，吃拜拜长大的嘛，吃拜拜啊，就是大家有需要就去烧个香啊等等，就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这种关系环境，他在需要的时候，这个人帮助，那个人帮助，然后在那边求一求，哎，事情发生，哦，这很灵验，很灵验的。你就发现这个很让他根深蒂固，能够影响。但是我并不说知识不重要 ，again， 但确实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确是 focus on 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关系性的布道。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传不出去？教会常常是以活动为走向，没有以社区为走向。所以教会常常关起门来办活动，对吧？我们教会啊，就是开布道会，总是叫人来来来来信耶稣。那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呢？去。刚好相反呢，我们常常是叫人来，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办活动。我们常常着重是活动，我们却没有着重这个社群。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小组教会都在 answer 所有这个 question。小组教会呢，我们看见一个口号就是要建立无墙的教会。所谓无墙的教会，不是说没有建筑，不是说没有组织架构，而是说不再被传统所限制，不再被某种框框所限制，能够勇敢的走入社区当中，能够在社区里面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见证来。我们看见在小组里面，我们注重关系的布道，我们注重群体性的布道。这为什么？你知道，其实在中国教会有一个派别，就是聚会所。聚会所其实啊，这些年发展的很快啊，过去一些年日，那是因为很多时候在过去所谓福音派的教会呢，只注重传福音，可是呢，却没有好好做牧养关怀的工作，所以以至于呢，聚会所他们，你看见聚会所其实啊，它是蛮以小组的方式形态在进行，啊，小排，对，以前就叫小排。那就发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很着重喂养，很注重牧养，人就能够留下来。这两个都要并行。我一点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啊，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教会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做的。第一个要传福音，努力传福音，因为天国的确近，神的国要降临。第二个，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喂养，做牧羊，这两个使命都是同样重要。但我深深的相信，当那天呢，彼得啊，他领受到主的这个使命之后，他有点很茫然。主说：“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怎么喂养呢？啊，用什么来喂养呢？如果你是彼得，恐怕你有同样的问题啊。哎，怎么做呢？用什么来喂养？怎么来喂养这些人？我相信，可能彼得非常的彷徨。就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一次。”耶稣基督其实不是第一次叫他去喂养别人的，其实在约翰福音21章第二次叫他喂养别人，第一次叫他喂养别人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这里面对5000人，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一个命令句。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好像同样的一次。我们看见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彼得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主说你喂养他们吧。彼得这个想怎么喂法呢？彼得这个时候我相信就是回想起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就当时叫他们怎么样，一排一排的坐下。9章14节，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他们说，叫他们一排排的坐下。当然对聚会的时候，小排就从这里来这个名词，一排排坐下。然后呢，我们看见喂用什么来喂养呢？一个是小组的形式，一排排的坐下。那用什么来喂养呢？我们看见9章11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什么？第一个接待他们，第二个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第三个医治那些需医治的人。他就想起耶稣基督怎么样喂养这5000人，那个形式 number one 一排排的坐下， number two 耶稣怎么样喂养他们，第一个接待他们 welcome， 对，讲论神的道 word， 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work， 三个 W 都在这里。第四个 W worship， 当然耶稣不需要 worship 他自己，有时候我们就是来，我们需要来 worship God， 是我的理论。 anyway， 但是的确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个内容，一个形式，一个内容，似乎把小组的一个精神在这里给我们啊，在这里描述出来。我们看见这个东西这个第一条我会以后再讲，但是我想在这里的确彼得就好像领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彼得就在耶路撒冷开始教会。怎么开始呢？就在家里开始聚会，不但有大型的聚会，也有在家里的聚会，他们在家里一同拨饼，一同聚会，读神的话语，为别人来祷告。你看，我们看见这个都是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喂养他的羊群，彼得也照样来学习喂养他的羊群。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来看见了again， 让我说小组不是一个绝对的方法，我一点都不说小组教会是 perfect church， 一点都不是。其实每一个教会的成功都有它的原因。小组教会有增长的，请问有没有小组教会不增长的？有，对不对？你说一些大型的教会，它有些不走小组路线，它会不会增长？也有的在增长。所以小组教会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小组教会，那不是一个again 不是一个好像成功的秘诀，而是你知道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小组教会，为什么要做小组教会。 again 这小组教会最后最大的意向就是平信徒能够起来侍奉，平信徒能够起来侍奉。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什么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就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这段圣经向谁说的？是向所有的信徒说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说，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马丁路德当年就是用这段经文，他看见说，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信徒皆祭司，这是他马丁路德改教是非常重要其中的一条，信徒皆祭司。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需要靠的只是全职人员来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什么，今天我们自己可以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这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信徒皆祭司，信徒可以起来侍奉。但是很可惜，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我常说只改了一半，他只是把神的话语重新放回在信徒的手中。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当然再加上印刷术的发达，你知道以前在天主教会里面，整个教会只有一本圣经，大圣经在教堂前面，神父去读，大家只能听。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人手一本圣经， everybody 一本圣经。那今天更不得了了，我们好多圣经，好多种版本圣经。你有没有回家书看你有多少本圣经啊？哇，多啊，每一个人都一大堆圣经，有皮面经编，有平常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版本。重要的是要读圣经的，不是一大堆圣经摆在那里。哎，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非常的 enjoy 每一个人一本圣经。但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感谢神。但是很可惜，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没有做成另外一件事情，就把神的工作重新放回平信徒手中。所以马丁路德虽然改教了，可是那个 church 我们还叫 high church， 对，如果你知道教会历史，我们讲到 high church 就讲到是事实上还是需要有全职人员，期待全职的牧职人员来做很多的工作，很多工作是平信徒不能够做的，譬如说领圣餐啊，譬如说施洗啊，譬如说这些啊为别人啊祷告啊，按手抹油啊，这些通通都不是平信徒能够做的。在所谓的 high church 里面呢，平信徒只能够参与到行政的工作，不能够参与任何所谓的圣礼圣职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仍然没有办法回到平信徒的手中。而小组教会的确在这里带来一个突破，是能够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帮助平信徒进入神的工作里面。所以在小组教会里面啊，几乎平信徒可以做 everything， 平信徒就是牧师，可以做牧者 do everything。我们不久就要洗礼，像瑞坤也是驱牧，是他下水替人家施洗。我还记得我们在 Montreal 有一个小组教会啊，我们的灵粮堂 Montreal 灵粮堂，我们也常去，但是那边没有牧师。他们在很早以前啊，那个小组长就在为平信徒施洗，已经被当地的教会骂为异端了。就说哇，这什么异端教会啊，不要牧师施洗，他们小组长就为人施洗。那事实上 again 小组教会就这个观念就在这里，信徒其实就是起来侍奉，信徒皆祭司嘛，信徒皆祭司。那当然很多教会觉得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觉得很危险。但我请问你，把神的话重新放回平信徒手中有没有危险？有，对不对？很危险的，去唐崇荣牧师已经不止一次骂美国查经班乱解圣经，对吧？真的是这样。那我那个时候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还记得刚到美国来就参加查经班，那我从小科班出身啊，那这个经文都滚瓜烂熟，什么神学道也听过，去参加那些查经班真的是差点听不下去啊，真的讲简直差点是异端啊，真的好可怕，讲的有些可能是刚刚信主了，就拿着参考书就来带查经了，你知道？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参考书，他照念那个参考书，哇，真可怕！所以你说把神的话放在平信徒手中，哦，很危险，很危险。可是虽然如此危险，可是说真的，现在当你在北美讲到中国教会在北美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你不能不提到查经班运动。这绝对不能比较，这一定会提到查经班的 movement， 因为现在在所有教会的中间分子，所谓的都是当年查经班出来的，虽然是充满了危险，胡乱解经一通啊，一片混乱当中啊，感谢神啊，神保守这个过程， 但是有一片混乱当中还是被建立起来，如今成为中国教会的 quote unquote 中间分子。哈利路亚。同样的道理，请问把神的功放回到神的百姓手中危不危险？危险啊，哎呀，真危险啊。你没看现在到处都是先知吗？哦，甚至有一个人来见我的时候，第一件事，以前我还觉得，以前人家见你就递个名片嘛，现在不是，现在递个录音带啊，这是某某先知为我的 prophecy， 请你听一下。哇，意思是说我在你们教会应该某种职位啊，要做某种事情啊，这是某大先知的 prophecy。 哇，我真的这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听到没有？哇，真的是满地先知啊，你真的有时候很难分辨啊，这句话很可怕，很危险，当然很危险。有时候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为别人代祷，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哇，就为他说，哇，你医治他，然后对那个人说，你要认罪啊，就是为没有得医治，因为罪你没有认，认完了，再一找又还没有得医治，一定罪没有认完。他说我认完没有罪，一定还有，不然我没有得医治，再认，我跟再认这样话。哎呀，我就是跟这样弟兄，不是这样的，医治是从爱跟怜悯出来的，耶稣的医治是从那爱与怜悯的泉源流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哇，有时候看着从旁边看的时候就很危险，很危险，真的很危险的，各式各样的什么情形都有啊。但是 even so， 看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信徒成长了，信徒成长，在我们教会现在每一次什么事情啊，什么紧急事情发生，等到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发现都是我是最后一个到医院的。小组长已经到了，区牧都已经到了，该安慰的都已经安慰，该讲完的都讲完了，该做完的事都做完了。我一冲进去，那一看到我就不知道我来干什么。嗯，牧师，请你来做结束祷告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也蛮伤心的。以前我很会做的，以前我就很顺风，现在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真的很感谢神，这就是小组教会的目的，你知道，让平信徒虽然在各种错误当中啊，他在成长，他学习到。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整个小组教会的意向就在平信徒起来。所以就像我刚才最一开始所讲，我不在乎什么模式了。现在有人问我说，刘牧师，我们走走机票？我说哇，不走。我不是我不走，而是嘿，我们真的要学习后面的精神啊， everything， 这后面的 spirit 在哪里？我不要 follow 这个模式，因为这模式都是死的，你知道？你如果是 follow， 真的搞得四不像，也什么都不成。而是你要知道，我希望的是，我希望平信徒起来，是吗？我们的心胸要宽广，让平信徒起来参与各样的工作，让他们参与各样的侍奉。然后，所以当你真的 catch 到这个 spirit 的时候，任何的模式都 OK。所以上次我去 Colorado Springs 第一次看到他们 free market 的时候，我吓一跳，哪有这种小组教会？然后我简直不敢相信小组教会可以这样 run 访， you know， 觉得根本不可能是小组教会，但他也宣称他是小组教会，很成功的 model， 他们现在也是个六七千人的教会， you know。 那我就想，哇，可是当你看到小组教会背后的 spirit 的时候，说，哦呀，他们真的是小组教会，他们现在真的起来侍奉，那这是小组要达到的目的嘛，而不是死死的模式要怎么样做，都不是，而是平信徒能够起来了。平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小组教会的目标有三点，我讲小组教会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培育更多平信徒领袖，培育更多平信徒领袖。因为这个小组的架构能够扩大这个领袖的层面，扩大这个领袖的层面。否则的话，你要知道，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呢，这个职位是有限， position 是有限，所以这是因为有限的缘故，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知道看很多现象，就是有点升级的观念的，要升级啊，所以你信主了，要在团契里面，对不对？你要侍奉从哪里开始呢？从总务嘛，对，从总务开始，就开始从总，然后过了一年觉得，哎呀，这个不能老是做总务啊，换个 job 嘛哈，那我们做联络啦，做了联络，做了一年就，哎呀，我应该有点长进了，哎呀，我做个这个还上面什么灵修啊什么啊，做个要长进，做个灵修， 做完灵修做副主席，做完副主席做主席，做完主席呢没得做了，总不能每年做主席吧，对，好吧，那你就只好让贤了，退休啊。然后呢离开团契后，也许到教会的大城市啊，就开始做执事会哈，执事会主这个执事会开始做啊，做然后就做执事会主席啊，做执事会几年后，你不能老站在那边嘛哈，那你怎么办呢？就退休了。哎，等到你在教会长久以后，你发现总是要让新人起来嘛，哎，就发现呢，哎，很多啊在教会里面啊最资深的人常常呈现退休状态，退休状态，然后这些人呈现在退休状态的时候没事干，他怎么样呢？就批评了，对，哎呀你看这年轻人真不会做事，我以前做都不是这样做的，你看他没事干嘛，看你这些人很蛮不顺眼的。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为什么 position 是很有限，一个团契就那么 position 嘛， OK， 在这教会里面执事就那么几个 position 嘛，啊，你带着长老那就那几个 position 嘛，你还能怎么样呢？所以当年 position 那很多时候就除了有些终身职的之外，那 mostly 都是不是终身职啊，你就呈现退休状态。所以常常发现教会里面人才不能够被使用，而且呢就发现常常有这种会批评论断的现象。可在小组教会里面呢，当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职位是无穷的，因为小组要分职，小组要分职，所以当人数多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小组长不断的在增加，下面的 base 不断在增加，那个职位是无穷的，对不对？ base 不断在增加的时候，上面的 base 呢也在增加，然后一些现在我在我们教会大概是一个区牧要牧养个10到12个小组啊，你看就有区牧啊，等到你真的是能够牧养的时候，区牧在上面还有区牧长，一层层像的 base 越宽，你上面的职位越多，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这个领袖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多非常大，增加培育到更多的平信徒领袖。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小组长月会聚集的时候，我们小组长月会聚集的时候有时候将近100人，那有时候在一些教会的牧师常常问我说，哇刘牧师啊，这个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做小组长，愿意这样 commit 在做小组长。那当然一方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小组教会里面下礼拜我会讲到整个装备培育的系统，鼓励他们进入来这个，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的确小组教会是有一个架构，让他们更多的领袖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领袖有更多的平信徒领袖能够被建立，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同来成长。那我想就是说啊，这个是一个好处，当小组教会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培育更多这些平信徒领袖一同来配搭教会的侍奉，配搭教会的工作，这第一点。第二个，发展更清楚的平信徒事工，发展更清楚的平信徒事工。平信徒的恩赐的发挥啊，就不再呈现我所说的音乐椅的现象。在传统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常有 musical chair， 常常呢这些这个有恩赐人不大能够在他所在的位置上来侍奉。那所以呢你发现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总是要 rotate 一下我们做的总务做了几年不能永远做，你要换一个。那常常你会发现当他换了之后呢，他那个职务不见得是最合适他的，不见得最合适他。所以常常在传统教会很多的职务在 rotate。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在小组教会里面就发现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种事实上小组教会我们既无长老又无执事，我们又没有很多这种 committee， 很少，基本上都是小组自己在运作。所以小组里面是一个 kind of mini church， 当不完全是 church， 是 mini church 一样，他们可以按照恩赐彼此来发挥，这个位置弟兄有这个恩赐，那个弟兄有那个姐妹，叫他彼此来服侍，能够按恩赐来服侍，而没有所谓扩很多的 title 在那个地方。那小组教会就是能够帮助这些这个信徒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让平信徒恩赐有清楚的他的事工，他有个他自己的 ministry 在那个地方，而不至于好像常常 misplace 放在不同的一个地方里面。第三个，我们看见小组教会的目标也是能够建立更坚固的平信徒爱网， 建立更坚固的平信徒爱网。我们就发现教会的牧养不再只靠有限的全职传道人，就发现人人能够起来牧养，爱网就能够很连结。那我曾经看过一本赵庸基写的书，他的书名叫《爱网重重》，也是讲小组教会，讲他们教会的小组教会的架构。那有时候你会想到说，诶，赵庸基牧师这么大的教会，怎么可能会感觉很有爱呢？通常你觉得大教会没有爱，小教会比较有爱，对不对？但有时候也不见得，有时候小教会也冷冰冰的，不见得。可是怎么能够有爱？你就发现，诶，透过小组教会，真的就是爱网能够被建立起来。他就讲了，有一位弟兄啊，在他们教会聚很久，就一直很受不了啊这个赵文基的教，他觉得他一想离开这个教会，但是他那个小组长太殷勤了，一直拉着他拉着他，他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每次就跟着他，只好被他拉到教会来。刚好有一天他决定要搬家了，他就好高兴，他好极了，我搬家，我不要告诉这个小组长我搬到哪里去，不要告诉他我搬家，我就偷偷的搬家，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所以他就真的果真的他就偷偷的搬了家。搬了家之后好高兴 settle down 了，第一天就有人敲门，一敲门是说，哦，欢迎到我们的牧区来，我们赵文基教会哪一个牧区欢迎你来。哇，真是受不了，根本离不开，是逃不开啊，这个教会真的发现这个小组长还是很厉害，立刻把他 transfer 到另外一个牧区里面去，就发现真的是爱网重重。我就发现小组教会是有很强的这个连结的，因为弟兄姐妹自己在做。我常发现弟兄姐妹做的是比全职传道人做的更好，因为传道说真的很有限，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的精力也有限，你很难去真的顾及到这些很多的新人等等，很难。但是弟兄姐妹呢，哎，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也主动的去做啊，常常能够补足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这个一些漏洞。但事实上，只要我们给予机会，我常常觉得这要给机会。当你给予机会给平信徒来参与，给平信徒来做牧养的时候，常常他们真的又做得比我们更好。那我自己常常觉得在 Silicon Valley 啊，我们实在有很好的资源，很多弟兄姐妹，说真的，在 Silicon Valley 这弟兄姐妹都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啊，都是各个能够举一反三的。那在这里真的是发现，当我们愿意给机会给他们参与侍奉的时候，常常他们做的真的是远比我们做的更好。我常常非常 appreciate 我们教会这些区牧跟小组长，真的是非常 amazing， 他们真是能够来做牧养的工作，那个 caring 甚至比我 personally 做的更好。那有些小组增长真快，有些小组真的是3-4个月就分职， amazing， 人数不断的来，他们就一直分职。所以有时候真的看见啊，我每次看到这些平信徒，我都要向他鞠躬啊。我自己带小组恐怕都带不了那么多，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很有这种魅力，很有这个吸引力，能够带领别人。所以真的是，只要我们给予他们机会，我觉得小组教会的确有这个好处，是给予平信徒一些机会来参与各样的侍奉，参与各样的侍奉。所以我想，这是关于这个小组教会啊。那么我想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基本的概念啊。但我想就是说，在小组教会当中，不但是这个形式，小组的形式而已。那下个礼拜我特别要讲到，就是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带领聚会，小组的聚会怎么样运作，小组长怎么样产生，怎么样来训练这些小组长，也特别要讲到整个的装备系统。因为在这个小组教会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 support system， 因为说真的，这些平信徒啊，没有太多时间来做准备的工作啊，你必须为他预备，大部分的东西需要为他预备，好让他专心去做牧养的工作，尽量少花时间在小组聚会上，尽量多花时间在牧养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帮助小组长的目标。因为一做小组教会，你会常常花很多时间注意力在怎么带聚会，其实怎么带聚会 always secondary， 因为小组要讲关系 relationship， 怎么样做牧养的工作，这是 more important。 所以我们尽量在教会的 level 呢，尽量我们都帮助这些小组呢，为他预备 everything， 尽量为他预备， 他用不用那是他的事，可是我们 try our best， 我们连小组的儿童教材都预备，当然有很多小组不见得用这个，但是 it's okay， 我们都预备，只要他需要 always there， 我们 always there， 但是能够帮助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来带聚会，而让他专心的能够来做牧养的工作，因为牧养还是在小组的 level 里面 number one priority 对小组长来讲。那下礼拜我就会稍微讲一下所有这些系统，让大家有个概念。不过我想 我知道里面很多的书哈，你们仔细看每本书啊 ，again 每一本书介绍不同的 model，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 spirit，OK，、okay? 最重要它里面那个精神在哪里啊？你需要明白啊。然后你刚才看不同的书的话，你就能够从里面学习他们的长处。OK， 我先花点时间看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我所讲的第一堂、第二堂，
那个刘牧师听起来好像就是，整个这个小组教会有点像一般的公司管理，有总经理、副总，然后有各部门经理。那这个毕竟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嘛，那所以刚刚有讲到说，有一个小组长就为等于说他在带那个教会，那遮盖的问题怎么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哦、，actually 是遮盖是层层的，因为啊。虽然说是一，我想并不是像那种公司一样，但是 basic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点组织架构上是有一点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我想这个属灵的遮盖是一层层的上去，比如小组长也有区牧的遮盖，区牧也有这个区牧长遮盖，然后有主任牧师，在一个教会，这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当我讲小组是在 run 一个 mini church 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是独立的教会。这的确小组的确本身是个 mini church， 是讲了 function。他在这个里面恩赐就彼此配搭了，他们就几乎在 run 很多的一些事情，对。那但事实上他是有遮盖，在整个教会的遮盖之下。
这个刚刚有讲一讲，好像在外州的有一个。
哦，那个教会是啊，哦，那个教会是我们的分堂嘛，所以还是在 under 我们的遮盖。那是我们的分堂 ，Montreal Church。所以我们还在 oversee 他 ，Don't worry。
就是我想。就是一般性以华人教会来说啊，大家很普遍可以说是一般的教会大概15%-20%能关心真正教会的事情，但是很 general。
嗯。
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将来牧会我们很重要是怎么样，这个环境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很快的改变。但是作为一个牧者，我相信我们有责任要把这个比例要慢慢的调整过来。
嗯。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以一个我这个教会的小弟兄，我这样来看，我是觉得说。今天湾区的教会实在提供够多给弟兄姊妹，不管是话语、讲台、主日学，一流的。我常说这是属灵的奥运天意，
嗯，
我们自己挑，知道某位。
对。
但是我觉得还要商号，我们华人的教会一直没有提供足够的力量弟兄姊妹出去，所以在不管是小组教会或任何一种小型的聚会，我发觉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能力全耗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今天这家吵架了，好不容易好了，大家好。再不然就是亲子关系，这个我们一直在这个豆腐里面转不出来。那我一直看到说，我们华人在这个社区里一直没有摆上我们的一份。那我自己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教会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你读书读到多，读到 PhD， 他也帮你付学费。那造成我们弟兄姊妹反而变成是牧师在前面拖，就前面拉着，越拉越不动，那这个偏心越来越大。但是弟兄姊妹商话好像还是不动，所以我个人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可能要需要思考，怎么样让弟兄姊妹动起来，带着牧师走，那这个教会就动起来，到时候5000、50000、500000。
是。
安息一直在这里面。
是。
我们的能力耗在这上，耗光。
对。呀，所以我是我刚才你所讲的，当然 of course 就是说，就是说啊，这个是很微妙的，这所有这些关系都很微妙的。牧者跟这个信徒这个会众之间的 trust 要被建立起来 number one OK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牧者我们也要真的从一个不要被所谓的框框再被限制那其实我最近在在教会里面我讲到一个拓殖小组的一个新的观念在这里那我也是觉得说我们过去在小组的教会架构里面我们一直被所谓的这个一些层次啊这些啊制度架构所限制那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我现在很喜欢的所谓的 free market 我越 study 他们这个在这个 Colorado Spring 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实在在北美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个观念了。所以他们真是各式各样的小组，甚至有兴趣小组，甚至以传福音啊，就能够努力出去。那当他 release 这些啊这些机会，让这些平信徒能够这样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是带给教会很大的动力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我们也需要啊，真的从这方面开始来学习，能够第一个鼓励弟兄姐妹去拓职，开拓也预备这些拓职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开始去做一些新的方向。那我就觉得，在北美的信徒，如果你鼓励他，给他一个 channel， 给他一个管道的话，其实很多人能够做一些事情是 amazing 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学习，我想这两方面都需要来配合。
牧师和小组长，上面是牧师，下面小组长，
是，
这下面是小组。
对，
牧师与小组长，他们各自的 spirit 对小组的影响是什么？
各自的 spirit，
对，跟 spirit，
对小组的影响。
对，他们的关系
是不是说灵性？
灵
命，
个人
灵命，
对
杀死
的
影响，
是他个人的
灵
本
灵，
不是圣灵。
哦，
那个问题，
希望没问题吧。But anyway， 我想哈，就是说，小组教会里面哈，很重要一件事情也是能够也有彼此顺服的一个 spirit 在这里。OK， 这是 again 在小组教会非常重要，层层的顺服。那所以呢，主任牧师的神是托付给主任牧师对这个教会的意向跟带领，那也需要 under 在这个带领之下呢，每一层的这些无论是区牧长、区牧小组长，也需要 follow 神所托付给主任牧师的意向，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认同这个教会的意向，然后你在这个教会的侍奉才有果效，这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明白这点。你的侍奉要果效，你必须要认同神给这个教会的意向，那神神堂堂透过主任牧师把这个意向带给这个教会，所以你必须要认同，所以层层的 leader 都需要认同。那当我们在寻找这些小组长的时候，这点是很重要一点，我们也希望他 understand， 他需要认同教会的意向，跟着教会的方向来走。如果不是的话，就常常带来很多小组教会的难处跟问题，因为的确小组教会很容易会有很多人有自己的 agenda， 他不见得要 follow你教会的 agenda， 那这个是常常造成一个纷争的一些原因。
牧师，你刚刚讲那个 free market 那个情况，那是不是贵教会在所谓的这些残障弟兄姐妹，还有眼瞎耳聋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的弟兄姐妹，还有从大陆来的一些，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困难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贵教会有做这些的工作，或者是有这样的小组，有没有预备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群？
像我们是开始预备，当然我们现在有的一个特殊儿童的小组了，就是特别有残障的，或者是有这个自闭症啊等等这些，我们现在有个小组在为他们预备，那增长得非常快。我上礼拜六去，他们才没开始几个月，已经70个人了。
就是有点瞎的、
啊、
那在敬拜赞美你们是怎么做？
那个还没有开始。不，我想 again， 我们是预备会有这些小组，各式各样的小组。
那应该怎么做？像这样，你们这样会教会要怎么样？
我也要看，这是想做是一回事，可是你要有人有负担来做。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不是我说要做就没有人有负担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是尽量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负担吗？跟区牧联络，然后我们一直祷告，然后 release 你出来，然后来做，就是一定要有区牧的 blessing， 要层层的 blessing 一起来做。所以一旦有了，就做就非常快，非常容易。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并没有设定一个说 OK， 我们要发展这个，发展那个。但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这种负担的时候，我鼓励你起来。
就是如果现在大部分都走那个敬拜站，那我是有时候在想，那些耳朵跟眼睛有问题的，那怎么办？你刚才讲说要开嘴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Well， sure， 但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I think 我们只是没有列入。
没有在书上看过
这样。然后我看到有敬拜赞美的聚会里面，他用手势的是有。
哦、
有 ，sure， 有的。我知道有些聚会里面，但是我至少在中国呢还没有，就是。
那
就
毕竟他们是有些。
有手势，所以我相信待会有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只是我们还没有 get into it。
所以我们要 目前中国教会还比较少在这方面。
So far 比较少，因为我们的群众来讲，在这方面的比例比较低了，就是有这种需要的比例比较，就是因为整个人数来讲，所以我想是可能目前还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所以可能是这样。Yeah.
我在小组中我发现有些问题啊，比如说一开始小组如果有几个核心同工很火热，那小组就整个基本都带得很好。
对对对。
但万一某些组长因为某些情况不做了，那好像就容易垮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分组的时候哈，力量薄了，如果那个组长的话或能力不足的话，就容易绊倒一批人了。还有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核心同工团队，那我知道有些小组熬了两三年也不死不活，也不难呐、啊。有的小组长他，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说，其实下面的同工远远比小组长能力要强。那些羊都很服他，但是有一个小组长在，又不好做，然后上面也没有说开除他，又不好就叫你不要做啊。那日本也是有这种问题。所以问题是说，有一个小组是说都很新，那说的是发售面试小组就是一个招，但其实支配他同工没有搭配，变成小组怎么样？
Yeah, 所以其实我就说，其实问题还是很多，就是说基本上哈，我们现在你要看小组教会啊，不能看 individual 的小组，你知道，你真的要看整个的 movement 整带起来的平信徒侍奉，但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多的缺失的。其实 again 小组长是一个关键，小组长强的就非常快，小组长一弱就非常难，比较困难，那这是我们都遇见的。但是 again 就说啊，我们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那种大家拉吧拉吧，然后真的是能够解决帮助他协助他能够继续来往前进，然后很多时候这样，有些时候有些小组是 up and down 的，一下子很想要一直掉下去，掉下去哎，又后来又爬上来一下，所以啊，其实真的是一个过程嘛，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区牧是需要帮助来扶持这些小组，那有些问题跟小组长能够谈，希望在过程当中小组长透过服事，你知道我自己的观念呢、啊，对于属灵成长，我常觉得就是说啊，我们不要落入所谓的神秘主义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教会一种神秘主义，觉得好像真正的属灵就是关起门来，你知道吗？黑暗的房间里面祷告，然后突然灯光大作，然后那个是复兴来到。No， 那个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我说这叫神秘主义。我们落入这种神秘主义里面，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从什么？真正的成长就是从侍奉，这种侍奉的磨练开始。只有你投入侍奉，你开始磨练，你操练的时候，你生命才能够成长，真的是这样。所以不是说我这边要禁闭久了以后，然后有一天我是 Superman 变成 ，no， 从来不是的。Always 是在你过程当中啊，又是创伤，又是什么，然后慢慢啪啪啪，走的恩典一点点够用，一点点够用，啊，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一个属灵的巨人，真的是这样。就是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投入侍奉？你要投入侍奉当中，你真的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你才能够成长，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也要为这些小组长祷告，你知道，真的让他们在过程当中他们也能够成长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预立，就是塑造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我觉得就是说我知道在我们教会，even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有时候有些小组真的不死不活，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就为他祷告。
你
又不知道怎么办，你怎么办呢？ Again， 又没有到要开除他的地步，是吧？对，我们曾经解散过几个小组啊，很大刀阔斧。不过有些人你还不到解散的地步，对啊，那你只能够在旁边为他祷告，扶持他。像
小组有缺乏，就是说。都很
新
的话，也不可能从别的小组调
变，是有可能，嗯，要希望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也有就调过一些人，就是看情形了，看有需要的话，我们当然也可能。不过 usually 啊，空降部队都不大受欢迎。哎哎，你要举了好久了。
对，我刚才你提到有关于个人性辅导跟群体，是吧？那种情况。那跟喂养不
够。那个跟这个喂养是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个，只是讲到就是说在传统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忽略了这个群体的这个果效，以至于呢，你就发现呢，这些人 其实群体的果效也很好的，就是哦，就比如说哈，你小组的架构来说，小组来布道的话，很自然。那有些人会比较去邀请朋友的，有些人也许不合适邀请，他是要做菜的。有些人这个能够做带领敬拜，有些就在一个小组里面，以小组布道的形式来做的话，你发现就比较容易，大家群同心协力。这个人得救之后呢，就留在哪里呢？就留在这个小组里面。你知道在。邝建雄牧师他们做一个统计，他们一年小组布道，每一个小组有一次小组布道，他们大概有500个小组 OK， 他们有一年在 Christmas 的时候布道会，每一个小组布道会，大家都邀请朋友来参加，在小组里面做布道，结果 minimum 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人决志，一个人决志。那请问在小组布道决志人，这个人会不会留下来？ Most likely 会留下来，因为他朋友都在那里，他的所有这个所有大家关心都在那个地方，至少15个人对一个，抓了他紧紧。所以结束之后，他那一年又增长多少？增长500人。You see？ 但是你如果参任何一个大型布道会，会不会500人决志会到教会？没有。但是确实这个小组的布道，群体的布道却能够透过小组，你500个小组500人得救，一个人其实不是太多，对，一个人得救不是太多，而且你就发现平均起来都有一个人在每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是觉得他那个果效能够留下来的果效是远超过你大型布道会是能够留下来的。
同样的问题哈，你刚才说我们是一个小组一年一个人，但我不是against小组教会的治疗，就是说如果这个使命是交给个人，你一个人带一年带领一个人受洗进组，教会明天人数大伙，
对，可是问题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做，
我知道，就是但是这个 message 如果好像一个使命一样灌输给基督徒，他心里有这个种子，那总比一个小组等候那一个那个是15倍。
对，可是问题就是哈，reality 来讲，就说我如果能够说每一个小组今年多一个人，那也不得了，你知道吗？那其实是比较 realistic 能够达到，因为的确在一个小组里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去邀请别人，或者有这种 connection， 那有些人是很容易，有些人不见得容易，所以一个群体的力量如果能够让一个人留下来的话，其实就是整个来讲教会成长是很快，当 ideally 是每个人带一带一了，
有的时候三个人挑水没水喝
Hopefully not。
这个小组教会听起来好像只是在质疑这个传福音，然后关怀喂养，那为什么没有到那个领圣章收奉献的地步？如果不到这里，为什么是什么？
领圣餐是有，而且我想就是说我们也曾经在小组里面有领圣餐啊。那领圣餐是没什么问题，收奉献呢，唯一的收奉献，因为你资源要集中嘛，毕竟小组还不是教会嘛，啊，因为很多的 function 不能够在很多的 basic 我们讲的小组是 ministry， 确实因为讲到牧养，讲到这个传福音，那还有很多教会的 function 是没有办法做，所以资源还是要统一啦，资源不统一你还是没有力量来做，因为一个小组太小了，能力有限，所以奉献还是必须要在整个教会来收，但是 ministry 可以让小组来做，我想这是没有。那但圣餐是没有问题啊，在教会在小组的时候圣餐没有问题。
其实小组教会是不是只是就是给那种牧师他的布道是比较大型教会这样子用？因为如果说让平信徒起来侍奉的话，也可以经由就是说一直建立小型的教会，然后把这个对子同样的都是在那个平信徒。
可以。
就教会到70个人、100人就开始。建立第二个，
而且大陆家庭教育就是这样建立起来，所以还是 no problem， 小组教会不一定要是大教会，从来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小组教会是可以小教会然后不断的分子出去是可能，那我是觉得对某不是基本上来讲能够让大教会的并不多了，因为你要让大教会需要很多种条件在那个地方，但一般的牧者呢都能够牧养，大概根据平均呢，大概一般的牧者能够牧到200人，这是所有的统计 roughly 大概的200人，所以 之上呢，你就需要很多种条件才可以。所以两百人，通常很多的教会就两百人就分出去，这个很正常。现在很多的职堂就你两百人就分职出去，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现在我觉得是很常常发，很有个一些的做法是这样。
你刚刚提到钓鱼跟网鱼的这个，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讲员是杨彦成，我不知道他是牧师还是。
他是牧师，也是博士。
OK， 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我们他而且他不是说我们这样钓鱼是不好，但他说他们知道我们还在这个框框里面啊。他说佛教像瓷器，他已经把你后面的文化都已经改变掉了，我们还在那钓鱼。所以这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一个牧养或各方面是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我们不能再局限在一个。
Yeah, I agree.啊，这是一个 alarming 的一个 message， 的确是对其实教会忽略这个文化的影响力。
像我刚牧师提到，他们就靠关系，他也不知道他拜。
Oh yeah, that's true. That's true. Yeah. 好，还有没有？最后一个。
那个刚刚有提到，就是全职传道人跟所谓这个小组教会这个目标的结果，培养很多平信徒的领袖。
Yes, yes, yes.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灵粮堂有五十个小组的话，就拆成五十个家教会？然后呢，这些全职的呢，就做专门做 support system， 它就像一个事工单位，它提供所有的儿童教材啊、昨日学教材啊、敬拜赞美。
那不是。
我是说。
Yeah，again， 我当我。
全职跟平信徒。
对。我觉得平信徒区牧是能够做这些牧养跟传福音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有果效的一个工作，让平信徒能够参与享受这个带来的果效。但 again， 我说当我说小组教会是 ministry church 的时候，我不是说它就是能够代替教会，因为小组毕竟是只有有限的人，十五六个人，你知道你这个人力是非常有限，很多 function 是无法 carry 的。
你比如说区牧，比如你刚刚讲那200。
哦呀，所以当然是也可以了，你可以把它植出去，一个区牧植出去是可行的了。
就是说，这是全职的人，只要专门去做一个 support system， 像一个施
工。Exactly， 香港的 model 就是这样，王立明的 model 就是这样。王立明他香港的教会是没有什么大那么大的场地让他聚会嘛，对，所以他有很多的区牧，主日崇拜都区牧自己带的。但他是同一个教会，但是他就是主任牧师，但是他的主日崇拜好多个，都是区牧自己带，也是这样。所以 model 不同 ，it's OK，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了，就看你怎么样能够来做，这可行。那在我们教会就是还是比较集中型的，这样。
所以一边牛牧师的教会都变成一万两万，还是一两万，还是在你下面，也可能吧。
Well， 神给我至少这样一个托付啊，就是说神，我觉得我在这边要建立一个中央型的大教会。中央型大教会的好处能够 support 很多的一些 ministry， 大教会有大教会的好处，所以我们能够执堂啊，我们能够做一些宣教，我们能够做 local， 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多 involve 在 Santa Clara 这些 city 的里面，能够我一直很有负担能够与这个市政府跟这个 business 要合作，我们要真的是为这个 transformation 来祷告，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资源要 put together， 这种资源要 put together 一定要大教会的资源，所以我相信如果神要我们成长，我们还是会停留在一个大教会的形态，但是我们可以 support 很多小教会出去。
那